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五跟您准时见面的对话后浪。我们每期都有非常精彩的而且很接地气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话题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在澳洲也是非常关注的比较多年轻朋友。澳洲呢，可能你提到也会觉得哎呀，我头大了，我头有点方，就是生孩子，生还是不生，早生还是晚生。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这几位嘉宾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小安安，有王公子，有慧明，有杰明，有 Lillian， 有 David 哈。今天这小安安呢，这位小安安还是在美国来跨时差的参加我们的节目，很高兴。什么三胎政策现在还有多一张嘴吃，现在比自己都吃得好，那多一个人花比自己还花得多，那为这一个人把心都操碎成饺子馅了。人生伴随着这一个新成员的到来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生还是不生，早生还是晚生。那今天的嘉宾很有意思哈，这个组成很有意思。首先我们的 Lillian 是一位新手妈妈上路，然后呢还有我们的Ben， 他是准备要上路哈，正在为上路做准备。然后呢还有我们 David 是已经上路的老手了，老司机了。王公子呢，虽然叫的是公子，但是他也是一位新手妈妈，而且他有意思哈，稍后他会聊他是流氓式的带孩子，我觉得特别想听。除了 Ben 之外和 Lillian， 对 Lillian 小安安，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安安，他们都是我们今天要给年轻人上一课哈、啊，看看他们在听完我们的聊以后，在生和不生，早生还是晚生之间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抉择。那首先我们来问一问新手妈妈吧，我觉得我们首先从 Lillian 开始哈、啊，因为 Lillian 刚才可能有几位朋友还没有上线之前，她把自己的宝宝抱给我们看一看，好可爱。真的看到小生命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像个天使一样，但是天使有时候可能晚上一闹腾起来睡颠倒瞌睡的时候啊，你就觉得他就不是个天使，他有可能是个魔鬼。Lillian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你在生还是不生，早生晚生上挣扎过吗？
我觉得生和不生这个问题我没有太挣扎过，因为我的年纪其实是属于真的是晚生那一组的，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是觉得人生当中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孩子的，要不然可能人生会缺一点什么，所以说生和不生的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挣扎。但是呢我觉得我原来在没有生小孩之前觉得我这一辈子不生小孩的话我能不能接受，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因为生小孩你必须要找到合适的人去生，你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就能把他生出来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因素是你自己本身这个生理条件允不允许，这些都是一些不太可抗拒的因素，所以说愿望上肯定是想生，但是生不出来我也不后悔，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纠结。生和晚生的问题我觉得这根据我个人的情况，我自己是认为我一定是自己可能感觉比较 ready 的时候才去生，所以说我的这个小孩其实怀孕的时候并没有说特意的去准备，但是可能我在心理上已经准备好就是想要一个小孩这样。但是人挺奇怪的，就是在生小孩之前和生小孩之后的这个想法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现在有了小孩之后我就在想，如果人生有了小孩就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我应该早点生
啊、哦，现在已经觉得还是早生比较好哈。但你刚才讲的，你刚才也跟我们讲到了，你是已经 ready 了、做好准备，从心理上做好准备。但好像心理准备比生理上的准备，好像你还做的还要早一些。
嗯，我觉得可能生理上，我以前在这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吧，只是觉得自己身体 状况还可以，就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也给自己就是说画了一个线，就觉得四十岁之前应该把孩子生出来吧。
哎，有意思啊，每个人给自己画的线好像不太一样哎。
我原来是给自己画的线是35岁，那个时候发现没有碰到合适的人，然后那就想啊，那算了，那就40岁吧。就是因为觉得生理上可能女性，从女性的角度来讲，生理上到40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界限
分水岭哈，你觉得？
对。
但你这个有点意思，就像那个水稻的种植一样的，不断红线在往后退哈。因为我给自己以前也定过画过一条线，我就觉得我25岁之前结婚，30岁之前生孩子，但我们因为有年龄差嘛，觉得是不是随着这个年龄越往后，这个红线也会越来越往后退。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小安安也是一脸若有所思，还有我们的慧明，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八字有一撇了还是没有那一撇哈，就是各自，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红线是不是越来越往后画。我们 David 是过来人了， David 你当时给自己画线了没有啊？然后你是属于早生还是晚生的，纠结过生不生吗？
没有纠结过，就是我个人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我觉得肯定要生，就只是生几个的问题，那时候是纠结过。但是因为和什么时候生我也没有纠结过，因为好像是都是水到渠成的吧，就是结婚了之后第二年就生了。然后我跟蔡太是因为是中学就认识的，所以一直走过来的话，就是有很强的那个深厚的感情基础，所以说到当结婚了就生了。然后我的想法，个人想法是30岁之前就生了吧，就是那样就对女方会就是对妈妈会比较好，我觉得。
哎，考虑太太好好暖心哦。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很早生的，好像20岁就结婚了，然后就第二年就生了。我们是三兄弟，我出生那时候他们俩才24、25岁，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是在这个样的家庭长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用说一定要做到什么事业要达成什么样啊，经济条件要达到
先成家生孩子然后再考虑立业哈，反正就觉得水到渠成。但是 David 我觉得你刚才在这么一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安安咯噔一下，就像早点生对太太好，小安安的表情就比较复杂了，是不是会比较有压力？因为我觉得安安还小嘛。
我也不小了，但是压力我自己没有给自己压力，但是爸妈可能有一天，就是我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八字有没有一撇，我是没有一撇的那一个，所以家里会有一点压力吧，觉得也不是说生孩子，就是说还是成家这样子有一个归属这样子，当然就生孩子是顺其自然，是跟着这后面这一步对吧？所以爸妈有一点就是这样子压力，但是我目前好像看开了。对，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小时候觉得可能还是年轻一点的时候生比较好，因为我记得我很明显有一点是在初中的时候很有意思，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升到高二，就看到下面高一的小孩子，我已经有点看不懂了。我觉得当时一年就已经有点代沟的话，那如果以后生孩子再年纪大的话，就更加不懂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感觉应该还是要年轻一点生，这样子可以跟孩子沟通也比较顺畅一点，就是当时是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但也没有说一定给自己划一条线，什么25一定要生什么的，从来没有划过那条线，还是主要是顺其自然那个感觉吧。
哎，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就你看咱们的年龄差也是差1岁，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 David 刚才提到的，因为这个可能更多考虑到对太太的身体的恢复，从女方的角度考虑比较多。我想问一下 Ben 那你觉得反正再晚一点点也无所谓是不是？因为毕竟最后生育的是太太，你就起来晚上可能帮着换换尿布的时候会不会太辛苦考虑？因为我知道你的哥们儿现在正在经历这个，对不对？
他非常痛苦啊，每天每4小时都醒一次，然后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痛苦。我这边我想法，我其实一直比较开放的，就是我觉得都可以，但想法是随着年龄会变的。我30岁之前的想法是，我觉得35岁可能生孩子会比较 合适的年纪。然后我爸一直在跟我说，不要生太早，也不要结婚太早。
哦，这是来自父亲的那个吗？哎，好有意思。你妈咋说？
我妈她没什么太多想法，主要是我爸一直给我这种灌输这种思想。
嗯，
说男生不用结婚太早。
出发点是什么呢？我很好奇。
他就觉得男生可能你到了大的年纪，就比如说30、35，比较成熟的想法之后，你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才有比较多的足够的生活。
爸爸肯定是拿他的个人的经历来给你上一课。
他在这边他听不见，我可以这么讲，可能是的吧。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以前小时候看那个丰子恺不是有一个漫画嘛，就讲这个，因为黄鳝和蚯蚓它都是属于无性繁殖，它可以自己想生孩子，自己跟自己就结合，就化身为男性，一会儿化身为女性。我当时小时候我觉得特别羡慕，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完全完美的控制好我自己的生育的那个时间点，就不存在去划线。然后呢，刚才咱们还提到一个，就是说父母年纪大生孩子和父母年纪轻的时候生孩子，大家可能都看过《封神演义》吧，当中提到那个妲己跟纣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指着远处，不是雪地里有一对父子吗？那个父亲穿的特别少，还依然肝经火旺，那儿子呢瑟瑟发抖，趟过一条小河的时候，他就说这两个一个是老年父母生，一个是年轻父母所生。后来不是做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这个实验吗？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忧虑，因为我们知道王公子也是，王公子你是晚育的吧？
对，挺晚的。
按你的性格应该也不会去划线吧？
我们其实也没有啦，就是我们确实是属于这个结婚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然后老人家也不在这边，然后我们是当时考虑到一个是还是要先成家，因为如果说生得早的话呢，就是孩子来得早的话，我们肯定有一个人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对于当时来讲呢，我们还是考虑到比较长远的生活，那所以我们当时也就觉得这个计划可以放一放。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属于这个，我这属于天性开发的比较晚，然后自己放到了30多放飞的厉害，然后就开始不想要孩子了。
哦，想过丁克是吧？
对对，想过丁克，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像我们中国的家长吧，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这个在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学好数理化，一切爱好全放下，对吧？然后我是到了30多岁开始特别疯狂追求自己的理想，然后就想着，哎，自己玩自己的也挺好的，这辈子还没过清楚呢，还弄一个小的来，也就好多年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也是属于人到了一个年龄嘛，然后就觉得，哎，人生的下一阶段应该去体验什么。我觉得我现在认为一个孩子是给一个人更多的人生的体验，就是不是代表说孩子要延续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他需要去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是我要他养老，要他怎么样。我们要一个孩子应该是去体验他的成长，然后也去体验一个做父母的经历。所以我自己养了孩子以后，我倒有计划的，我说养他20岁，20的时候我60，我自己干我自己的去，他就可以干他的去，我不管了。
大家一下就推算出来，同意哈？这谁在说同意？阿Ben
是我，我也这么想。
哦，40岁一下我们就推算出你生孩子的年龄了哈。然后就慧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慧明一直在默默的听着，因为慧明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然后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慧明啊，年少多金，英俊，事业有成。想过要生孩子吗？我觉得刚才那个王公子说的，因为他刚才说想丁克这个想法，我也曾经想过，而且执行过一段时间。没准咱们今天这个群里面也有人这么想过。
我估计很多人都是白丁，
白白丁，就
白
白丁了。 白白订
了吗？就丁克订了一段时间放弃了。
嗯，就订不住了，就是
竟然学到了一个新词。
哎，就是，所以这就后浪就有意思的地方，就大家随时都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慧明条件这么好，我一直在想慧明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呢？我觉得你应该很有能力养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们养孩子就是太多，就是一个开销大，精力花费大，这个都是要考虑的，不得不很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慧明来说也是问题吗？
是的，特别是比如说我相信跟大家一样，可能我们都是读书的时候来，其实父母可能都不在我们身边，然后可能都有自己在海外打拼一起读书，然后去创业啊，或者去就业的时候去打拼，这个过程可能会把很多的时间点注意力放在工作上，然后父母又没有在身边催促，又没有帮忙去撮合什么，可能就重点就放在工作了。但同时其实我特别赞同 Rebecca 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认为孩子其实是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个人生经历的。我以前我记得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有意思跟我父母有次对话，我那时候感觉到我父母把他们的两个人的每个人的100%全身心都放在了我身上。
对，我们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80后的应该小时候都是这样养大的。比如说我们读的科目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妈会跟我说我当时都想读我都没机会。
非常赞同，非常赞同。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胆子就很大，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们好像都没有你们的事情了吗？怎么每天盯着我？要不你们也去参加你们想去参加的这些课程，你们不用去再读书的吗？然后后来慢慢再到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2-3年前跟我们父母说的那番话我们其实一直都记得。那慢慢开始我们也去追求我们想要去追求的生活，那可能会把一些经济开支或者时间开支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一方面你也可以去追求你的，尽管你摔倒了，那你再回来告诉我你没摔倒，那就祝福你。所以我是从12年开始出国的，12年开始我跟我父母关系都很好，但10年来慢慢慢慢就很少再回国了。他们心里其实一直都很想念我，但是一直就说着男孩子就往前冲。他们可能也一直记得我高中初中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就是依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
对，
父母应该更好扮演，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孩子呢可能也是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孩子跟父母是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体验。
嗯，
但是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可能我再过几年又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了，又回到传统父母的。
长大后你就成了他了。嗯，往往就是这样子的。嗯，那你考虑过，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白丁过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过要当丁克一族呢？
我没有想过要当丁克一族，但我有想过代孕。
哦，
我有想过代，我有想，我还真的有去联系或者通过身边已经做过代孕的男士或者女士去问他们哪什么医院啊，什么国家怎么处理啊，法律合规性啊，还真的有去稍微做过一些 research。然后因为我是89年的，我自己的目标是35岁之前。
太早了，89年都在考虑要当爹了。
我可能也是像刚才有位朋友讲过，从生理上考虑，希望先去动一下精子啊，之类的。但有也有朋友给我建议说，男士可能40岁之前都不需要着急动精子，所以还在考虑。但是我依然期待有个孩子是我人生一个体验，我也不知道我生出来的一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就是一个体验，但我会想着可能会是代孕，或者是不一定会是自然生育。
嗯，
然后去做一些选择，因为代孕就可以做一些选择。
我周围确实有女性的朋友选择了代孕，有2个，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英国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一小姐妹在澳洲。我没想到我周围的朋友当中还隐藏了一个，但是其实真不用着急，就是40岁，因为从男性的生殖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这儿开始变成了名医坐诊了，然后蒙古大夫上线1分钟。但男性的话年纪大一点也不影响生育的质量，因为跟女性确实从生理的条件来说不一样，因为孔子他爸生他的时候已经快70了，孔子他爸大他妈颜征在将近50岁的年龄，你看依然出来一个这么 smart boy，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孩子的质量的问题。我特别理解能够就说有一个孩子，你看在我们那个年代哈 David， 咱们也想过，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想过如果能够就还是回到黄鳝的那个话题，能够无性繁殖该多好，就是自己能生一个孩子，一个除了卡准时间点，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甚至可以不用经历结婚，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条件，当时在国内成长的环境是不允许，还别说有这个条件，这个想法都是不可能有的。不是大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在这样条件下， 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我好奇我的孩子会长什么样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会随我多少。经常说儿子像妈，女儿随爸，就你会特别好奇，如果我能选择孩子的性别长相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有多么好奇的一件事。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对，
大家都赞同啊。我们今天这个谈话的构成非常有意思。
对，是 Cindy， 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代孕当时我的另一个想法。
哎，
对，因为在我们工作，我自己身边工作，大不多15个同事之间，我就发现有3个家庭，他们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3个家庭其实是有癌症的病史的，家族病史的。其实3个15的话，其实这几率是很高的，
嗯，
都快接近10%了。所以我后来也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代孕可以去除掉一些家族病史的一些可能，也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的成长的一个先天性的条件。
这个话题我可以那个插播一下，就是刚才那个说到男性是否要，或者女性是否要先冻卵或冻精子哈，这个在医学上呢是每一个人呢，他在35岁以后呢，他的基因是会变异的，不管男女。但是呢，就是女性呢，她也许她的这个身体条件她下降的是比男性快，所以呢，就对于有很多女性，她35岁前呢，她去冻卵，这个是很多女性的选择，就是大龄女性，她比如说她还没有结婚呐，或者还没有对象，或者还没有，做好生育的准备的时候，她会去考虑这一方面。男性的话呢，就是也要看他的家族史，这是对的，因为现在呢，我们科技比较发达，三代试管是可以去筛除16条基因的缺陷的。
我们这感觉说着说着有点走进科学了哈。
但是我觉得忧郁哈，就是优生优育，中国以前就说这个还是很对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是觉得我自己能怀孕，我就不去借助这个医疗的辅助。但实际上在大龄的这个怀孕就是生孩子中间呢，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医学的辅助，特别是孕检，这些都是孕前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忽略了，就大龄生孩子很多人都忽略，所以才会造成有很多的唐氏，很多的在这个怀孕中间出现小孩的缺陷，或者是像，因为我原来是这样，
对，我们应该这个就是这些资讯，我估计我们这几位时髦的青年都掌握了哈，别再吓他们了，我觉得一脸的凝重了。你看我们Ben和小安安，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就是刚刚提到了哈，生大家基本上都达成一致，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想要一个孩子，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早生还是晚生哈。刚才Lilian觉得自己是生的算是比较晚的是吧？王公子也算是生的比较晚的，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早生和晚生，Lilian对你来说？你刚刚讲的，你还是觉得现在对比下来还是觉得早生比较好，这种感慨是由哪些东西积累起来表达出这种想法呢？
你像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国内的一个视频，一个80多岁的妈妈骑电动车带着一个就是带着她自己也是满头白发的女儿去打疫苗。相信这个妈妈当然她肯定身体比较好，我觉得她应该是属于生小孩比较早的这个妈妈。我瞬间我就联想到我自己，我在想我到了80岁的时候，那我小孩也就才，因为我跟我的小孩差了将近40岁，80岁的时候，那就假设我能活到90岁，那我的小孩才50岁，到了那个时候他还，其实50岁对人生来说其实还是蛮年轻的，他可能就会失去我。然后我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
有感触哈，特别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每周五早上8:15。
我觉得其实你还好了啦，
丽丽，
因为你毕竟40还不到。我就拿我身边来举例子吧。虽然因为我以前学过医嘛，我不是很赞成女性就是生孩子拖得很紧很晚，但是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特别理解。因为周围有朋友，曾经有一个朋友家里两个孩子年龄差特别大，然后呢两孩子之间差了20几岁。我们知道大人之间，你知道这个社会，我们都说孩子的世界很单纯，他想的不多，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小朋友他如果，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反馈，我们没有任何年龄的歧视，就他父母去参加那个家长会的时候，还有包括到学校去接送的时候，他可不止你差着40岁不到，他们是真的差了50岁朝上。所以这个去接送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后来就不太愿意父母去接，开始父母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才逐渐咂摸出这个味道来了。然后之前咱们不是看到山东有一对老夫妇对吧，60几岁老阿姨通过一些这个人工干预的方法生了一个孩子。其实后来你在想，可能作为父母来说，我特别理解他们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我的孩子也长大了，一个18一个16，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那种小时候我在抱着摸一摸好可爱，你知道那小孩的那个脚丫子，小时候那么胖你可以看着轻，你现在脱了那个球鞋一屋子，你恨不得把它撵出去，真的满屋臭豆腐味的那种感觉，你就特别想再次拥抱一个新的崭新的这么稚嫩的生命。
脚丫子，
对对对对，他还不包括那个臀部，小孩的臀部都是很可爱的，就是你真的你看现在真的老皮老肉的在你面前，就是你真的就是爱不起来。然后再加上如果他在到了青春期啊，不太想你管他的时候，你觉得啊，再有一个小的，你就一张白纸好画画，我可以再次塑造一个，就一没准，当然这个心是很自私的，就是打造一个完美的孩子，我现在有经验了对不对。但你看看就是现在看这个60多岁你去生这个孩子，你也要替孩子可能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们还是说没有任何年龄歧视，你70岁的孩子你去接他上幼儿园，就像我认识那个人一样，那孩子他妈妈去送他的时候，同学问他那是你奶奶吗，孩子的内心你要替他想，站在他的角度，其实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呢，我觉得30多岁40岁这种差别还是不大的。现在年轻人说实话，现在人生活条件这么好这么年轻，不管王公子还是莉莉，孩子抱出去一点不违和。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当时也是有纠结的，然后后来呢我身边呢就是有好多这个大龄妈妈特别成功，就是很多现在我都叫姐姐，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些姐姐，她们都是35岁以后生孩子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北悉尼地区，然后社区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优秀的孩子大多来自于多少岁的妈妈呢，都是在35岁左右生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早生
各方面都比较稳定了。
哎，对的，早生。因为这个30多岁呢，你自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人生的方向，然后在怀孕和带孩子中间呢，他是心态是比较安稳的，他自己后方他也有资本，他可以说我今天啊，我也可以放假多少年，我先带带孩子，他不会那么慌张。但是呢，当然如果是家庭条件很好的20多岁年轻人，这个我们排除在外哈，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家庭来讲，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基础嘛。所以呢在北悉尼这边呢，他们的统计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父母两个在就妈妈差不多30多岁时候生的孩子呢，他的全面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是更好的。然后但是我自己现在也有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在想，如果是早生的话呢，比如说虽然说我这有的时候是属于这个流氓带孩子啊，就是我放养的，但是呢我也在想啊，如果说他真的有一天，比如说他成为一个医生，然后他像我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去了肯尼亚，去了很多地方去救援。然后呢我就想，哎呀，我那时候我是跟去还是不跟去，60多岁跟去，100年纪给他做饭还是做不上了都。
也会考虑，还是想从更多的照顾孩子的角度、
哎、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呢我又想哎，我还可以锻炼身体啊，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70多的那个阿姨啊，人家还健身呢、啊、那个健身走出来根本就不像70多岁的人。然后我就想，哎，好，那我锻炼身体，我为了将来做打算，我谁知道我的儿子是不是随我的性格。然后所以我就有的时候确实会想的很多，当 当你没有做妈妈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事情，做了妈妈以后呢，心里会特别柔软，
哎，
就是，
是，
对对对，会有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大胆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